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先讲一些美国的国内的情况。那我今天的节目叫做不休会。这个不休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国会呢应该休会了啊，12月14号就开始休会了。我们记得这个12月14号啊，美国众议院呢就开始休会啊，放假。那么下个礼拜呢，这些众议院的这些议员呢就回家，好像14号的晚上，美国众议院就有很多议员都回家。大家知道众议院呢是由美国地方选举出来的，所以他们的家乡呢在美国全国啊，这个50个州啊等等这些地方，他们现在呢都回家了。但是呢，美国参议院呢就还说没有放假，虽然14号啊到15号这个礼拜五大家就应该回家了，但是美国参议院的这个议长啊，也就是参议院的多数党的领袖叫 Chuck Schumer， 他就说呢，我们推迟放假，下个礼拜一啊还要来上班啊，因为我们有些事情没有表决。今天呢，我讲这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因为这个国会一休假呢3个礼拜，那就是从这个礼拜的周末开始，一直放到圣诞节过到新年过，这个半个月就不上班，这个当国会议员呢，他的假期很长。那么现在呢，这个说这个休会了，那就不表决了。但是现在的事情呢，事关重大，因为有很多事情呢是没有办法再拖的。那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我们记得12月11号、12号，当时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来到美国。来到美国是为什么呢？就是要求美国继续给军事援助，因为现在俄罗斯的攻势越来越猛。那么在这个顿巴斯地区呢，俄罗斯呢好像呢就又死而复生啊，并且俄罗斯呢现在更加疯狂的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呢进行这个导弹的袭击，所以乌克兰呢就只有要打，现在就打得很艰难，今年的整个夏季的攻势是打得不容易的。所以乌克兰之所以能够存活2年这么长的时间啊，从俄罗斯发动军事进攻以来，乌克兰还能存在呢，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西方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乌克兰人呢是拼命的去打，但是呢军火呢他没有办法生产，那么就靠这个西方的这些国家来提供的。所以呢，这个西方国家呢是不断提供，最主要的提供的国家就是美国。那么但是美国最近呢，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国会较上了以后呢，大家互不相让。那么现在呢，就是共和党呢就不同意通过这个军援的法案，所以乌克兰的总统啊泽连斯基2天跑来美国一趟呢，只拿了2亿美元回去。这个乌克兰的武器差不多打光了，如果这样再下去的话，你再过半个月才通过一个援助法案，乌克兰恐怕这个被俄罗斯呢就会打胜，也就是乌克兰永远丢失这个顿巴斯地区和丢到克里米亚。这乌克兰呢绝对不同意，乌克兰是用鲜血的生命代价在打仗，美国呢是竭尽全力的进行军事援助，但是打到现在呢打成这个样子。那现在的报道呢是一边倒的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共和党人呢不讲义气啊，那个泽连斯基呢也是到了美国的这个国会啊，也是找了很多人呢去谈，跟美国总统 Joe Biden 谈，跟美国民主党的这个议会的这个议长啊，跟这个 Chuck Schumer 谈，也跟这个各党谈。但是那个这个泽连斯基也知道，很重要的一个谈的人呢就是美国共和党籍的这个众议院的议长这个 Johnson。那么这个跟 Johnson 呢，就当然泽连斯基跟 Johnson 说，我们乌克兰在用生命去抵抗俄罗斯，但是呢希望你们的这个美国共和党所控制的这个议会呢能够通过这个决议啊，就是美国共和党控制是众议院嘛，参议院还是民主党，所以呢就要跟这个 Johnson 呢就说，你们共和党网开一面给援助给我们呢。但是 Johnson 讲了什么话呢？ Johnson 讲的话，他说那个其实并不是我们不想援助，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民主党必须满足共和党 在这个移民美墨边际问题上的这个要求。那这个事情一讲两分，一个外面都说共和党人呢不讲义气，把乌克兰抛弃了，让普京呢取得胜利。其实呢，这个共和党呢没有说不给钱，共和党呢是一个 package， 一个包啊，这个包呢就是说我同意支持这个和民主党一样，美国支持乌克兰继续打啊，直到把这个俄罗斯赶出自己的领土为止。但是先决条件就是美国的民主党政府必须要加强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防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因为一年进来几百万人，美国的纳税人受不了了。那这个就是一个 package， 一个包。这个包讲出来以后，当然这件事情泽连斯基跟这个美国总统 Joe Biden 也谈到这件事情，但 Joe Biden 呢他没有办法去克服。然后呢共和党呢还说我们现在休会了，所以14号美国的众议院呢就放假，大家就回去了，14号就走掉了，还不到礼拜四他就休会，礼拜五都不开。但是参议院的多数党的领袖，这参议院因为是民主党的，他的领袖叫 Chuck Schumer， 他就说啊，参议院呢我们要推迟假期休会，那你现在礼拜五你可以回家休息，对不起，请各位参议员礼拜一再来开会。那么下个礼拜我们继续就对乌克兰拨款法案进行谈判，但是这个法案呢包括美国边境政策的条例。那么这个其实一讲穿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跟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要讨价还价。民主党呢打死都不愿意把这个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和乌克兰问题打包，但共和党呢坚决要打包，因为共和党不拿这个去压民主党呢，共和党根本没有办法实现在边境加强这个巡逻做强，防止大量的非法移民 涌入美国，变成了美国的这个国内纳税人的一个负担。因为来的人那么多，一过来就是多少，每天都跑过来啊，我们说这个 Joe Biden 上台以前是没有来这么多， Joe Biden 一上台这两年多美国接纳了几百万的非法移民，这个非法移民进来以后你要给他提供住的地方，然后暂时庇护，然后呢登记，然后把他放到美国的各地去，那么这些人呢就到美国各地，他们的孩子要读书，这些非法移民病了你要提供医疗这个护理，那么这些费用是谁出呢？那当然是美国的纳税人呢。那共和党是觉得这个受不了啊，你为什么不把边境加强一点，减少美国纳税人的负担呢？民主党人呢就说我们有人道主义的政策，他们在委内瑞拉过得很辛苦，就让他们来，如果这样的话那你把整个委内瑞拉包进来不就行了，这个事情行不通的。所以现在我说最大的争议呢就是这个 package， 这一个包啊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包解决不了呢，现在就通过不了。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其实看几天前的报纸啊，这个美国的国会山报啊 ，Capitol Hill。这个报纸就曾经报道过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的领袖啊 McConnell 12号就已经讲了，他说我们在圣诞节以前要通过对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的法案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那这两天普京呢也在公众场合发表讲话，说乌克兰呢他现在又不能做武器，又没有军火工厂，啥都没有，只有靠西方提供，西方不提供俄罗斯就一定取得胜利。这件事情啊，明显的就是美国你到底是准备抛弃乌克兰这个过去的两年多这个打仗600天的这个打仗所提供的几百亿的军事援助这个付之流水，还是继续给乌克兰的援助把俄罗斯挡住。那么这个其中有一个就是美国是不是在美墨边境加强这个管理，不要让这么多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这个事情是一包的。我不知道民主党的这个党内他到底最后是会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礼拜一民主党的党内退一步说我同意这个加强这个美墨边境的防范，阻止非法移民大量涌入美国， 共和党就会同意说给钱给乌克兰，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简单。但是呢，现在呢，大家就抗在上面，所以牺牲的代价呢，就是乌克兰本身。那这个是今天的一件大事。大家说美国的这个政党政治啊，就是这么肮脏，其实就是美国的特点啊。美国就是所有的国家政策上都有两党所代表不同民意的这个博弈。这个在美国你的接受这个事实，这个国家就是我们叫 check and balance， 也就是制约与平衡啊，他不可能一个党说了算，你民主党说了算啊，我这边移民非法移民随便进来，那边呢我要大量用钱支持乌克兰，不可能。因为有些人说我们忍痛给钱给乌克兰是可以的，但是呢，你不能让我们这边的移民的问题给美国的纳税人增加更大的负担，这个就是一个打包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今天讲的第一个美国的故事啊，今天呢，我们美国14号、15号啊，几件大事。那么大家看见这个今年呢，真是美国呢经济呢会有很大的变化。当然现在有些人说美国呢可能有三只黑天鹅，我倒不觉得是真正是黑天鹅，不过这件事情呢我们猜得到的，不过呢就是最近就爆发。那第一个事情14号啊，就是美国的美联储啊要停止加息了。那我们知道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啊，这个为了压抑这个通货膨胀啊，压抑经济的这个衰退，所以呢采取了加息的政策，结果呢美国的经济大好，这个2023年美国的经济呢热得不得了，现在找做事的人都找不到，经济全面的这个热。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呢就看到美国的经济开始有一点点往下走的这个趋势，就是控制经济的热度是有点过度了。这个不是我说的，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呢他们传达出的一个信息，就说美国的要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已经达到了，美国的这个经济抑制的这个手段呢过度了。所以美国呢这个在加息的周期里面，美国经济呢从最热现在开始就有疲惫的姿态，就开始下降了，所以呢美联储要停止这个加息。那这个信号一出来可不得了，一听到14号这个消息，美国的股票的应声大涨啊，大家啊这个好机会赶快涨。那么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呢大幅度的下跌，国债你买的现在利息要下来了，要降温了，两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呢下降到今年三月份硅谷银行倒闭以来的最日的单日的跌幅，每一天这个跌幅啊，美债的这个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大降，就是不要买那么多国债了，因为利息开始跌了。我们知道最厉害是今年三月份，因为今年三月份呢，这个北加州的这个 Silicon Valley Bank 这个硅谷银行呢倒闭，跟着后面又倒闭了两三个银行，当时很多人说美国的银行呢会滚雪球这样的倒闭啊，结果美联储呢加利息慢慢就控制了这件事情。那到现在为止呢，哎，这个一直都很好，哎，突然间说我要停止加息了，哎，美国的这个国债收益率呢就跌到最低，所以呢这就，并且呢最近呢我看这个美国的媒体上就有很多的说法，说美国明年呢还要降三次的利息，美国利息一次降 0.25% 啊，就降一个码吧，哦 2.5%。那么美国的利率大概在明年年底会降到只有 4.5% 或者 4.75%， 大概会降。这点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美国的利息会降啊，这个是很低的。那么加息这个周期就过去了，就是美国加息把通货膨胀的热度按住啊，经济热到现在经济开始有点疲软了，现在赶快把利息呢降下来呢，美国经济呢就走向一个稳定的发展。那么讲了半天，大家说你讲这么多，这个加息周期结束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啊？因为我们听的华人观众里听众里面有很多呢都是来自和中国大陆的，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有关系的。那这个美国降息和美国升息跟我们中国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没关系，隔这么远呢、啊。哎，这个有关系的，这就是汇率啊。汇率就是比较，这个汇率啊，这个是 一个很硬的指标，这个美元对人民币啊，这个互相之间的汇率啊，人民币的汇率呢是贬值的最低点。我们知道今年的人民币曾经达到差不多贬值以来的最低点，就是一美元可以兑7.37块啊，7.37人民币，差不多到7.4了。那个这个对很多人是一个很大的，如果你要用人民币汇出来作为美元的话，那你就是说明你得到的越少，如果金额越大你呢就少，因为你贬值了货币。那么这个美元的这个因为 升息啊，美国这个美联储一直升高这个利息，所以呢大量的这个美元的这个存户呢就增加这个价钱，所以很多人呢就排队的跑到香港去开银行的账户去存钱。那他说为什么存钱呢？就是利率嘛。在中国大陆国内的这个存款的利率呢大概1%，那这个就是说你存100块，一年之内你拿到多一块钱，这个是一块。香港呢5%啊，这个利率就很高了，100块有5块钱的利率。短期的存款据说有些达到15%，那你就存100块，你可以有15块的收益。这个那都不要搞投资了，就存在银行就行了。所以呢，排队的人到香港呢就去开户，这造成什么问题呢？造成了大量的这个国内的现金外流。那这个是中国大陆最不想见到的事情，就是汇率的变化。那么大量的买入美元而抛出人民币，那么大家呢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呢我们是想很想做的。那么但是呢美国经济呢，这个大家说一直说美国经济不好，但2023年美国经济非常的亮丽，它的经济是超好，所以呢这个更多人就把钱就转到香港，因为香港港币呢和美元是挂钩的。那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好，我们休息一下再讲下面一段。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第二段呢是讲今年的美国有三个比较大的经济的变化。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美联储呢停止加息，美国美联储啊加息加了很长的时间，就是要压抑美国的通货膨胀，现在呢奏效了。奏效呢又传出声音，就说美联储呢停止加息，一说停止加息呢，这个美国的股市呢就暴涨，而美国国债收益率呢就大幅的下跌，那么这个跌得很厉害。那么我们估计呢到明年年底啊，联邦储备银行的控制呢，就是美国央行的这个降息呢会降到利率大概只有 4.75% 或者 4.5%， 就还要降几个码，这个是估计是没有错的啊，就是因为你不能老把利息拉得那么高啊，你这个利息低的这个经济才有活力啊，所以现在降。那么刚才讲了一个又很大的一个问题，对中国的经济会有影响的，就是汇率的问题。因为现在人民币贬值贬得很厉害，美元呢这个很强硬，所以大量的人呢是想办法把人民币换成美元，这样呢就能够美元就放在银行里面，利息就很高了。我们知道港币呢是和美元挂钩的，那么所以呢很多的国内的热钱呢就跑到香港，在香港呢就存款，因为国内存款利率1%，香港利率达到5%，这谁都愿意存。这样呢就有大量的美元这个被买入而抛出人民币，所以呢这个的确是有问题的。今年的人民币曾经贬值到10年以来的最低点，就是1块钱美元能够兑7.37块的人民币。那么美联储呢如果明年开启降息的周期，人民币呢应该有很大的这个活动的空间。那他就说美联储会不会这个有变化呢？这个有变化的。那我们先看看今天的日本。日本呢是曾经长期低迷的，一美元可以买150块日元，就是1:150这个比率，所以日元长期是低迷的。那但是今天14号，一美元买143日元，就日元呢它增值了大概7块钱。那么我们估计呢人民币呢也从今年这个 一块美元对7.37人民币，它不到7.4的这个历史性的低位，现在呢已经拉回了7.14，这个就有升值了。那么当然呢，这个美元的这个慢慢的压住人民币再升值上去，那能够会达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就有很多东西呢，不是由美国的美联储升降影响的，而是看中国自己经济的表现的。我们知道汇率波动不仅仅是利率的变动，它其实呢跟这个中国国内的整体经济活动有关系，跟流动性有很大关系。那这个事情到底应该怎么讲呢？我们呢这个就不讲，因为今天不是讲中国的经济，是讲美元的问题啊。但这个事情跟很多在美国生活的比较长的朋友呢是有关系的，因为从国内汇钱供子女读书，那这个人民币增值的越多呢，就说明你越省钱，如果人民币这个贬值的越多呢，说明你要花更多的钱，这个关系很直接啊。第二个事情就是美国众议院呢在休会以前14号通过了对 Joe Biden 的弹劾调查决议，大家记住这句话，不是弹劾决议，是弹劾调查的决议。这个弹劾调查的决议呢是一个比较虚的一个事情啊，因为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控诉这个 Joe Biden 在2009年到2017年出任副总统期间，他的儿子 Hunter Biden 呢在乌克兰等地从事非法的商业交易，他们怀疑 Joe Biden 呢从中获得不当的利润。不过呢 Joe Biden 的儿子在今年的一开始9月份弹劾他，那当时是由共和党籍的前众议长 McAfee 发起的，他现在已经辞职了。他呢这个 Joe Biden 的儿子跑到国会就发表讲话说，我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我父亲在我做生意的上面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这个他儿子讲的啊，言之凿凿的。那么大家说，哎呀，这个 Joe Biden 这回就要下台了。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搞清楚，这件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弹劾调查启动不是弹劾啊，这个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调查，即便众议院开始调查，也很难让这个 Joe Biden 下台。我们知道众议院就是投票弹劾 Joe Biden 通过，还需要参议院有2/3的票数才能通过。参议院呢，民主党占多数，他一半的票数都通过不了。如果全部共和党人去投票，他也不到半数，所以这个事情通不过。但是呢，它是一个提醒啊。就是说2024年的大选的硝烟已经弥漫开来，这个呢是美国对全世界的一个定时炸弹，大家要小心，就是不要整天想着美国这个美国那个，其实美国现在两党的竞争就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了。但是美国的这个政党的竞争，它会有什么事情会做得非常大呢？因为 Donald Trump 不是面临35项控罪，他现在自身难保了。哎，现在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非常特别的，就是川普在美国的民调里面的支持率第一次超过了 Joe Biden。这个我们想前面两件事，美联储加息周期它太长，它使得 Joe Biden 的负面影响太大。那本来你不是这样不停的加息，美国经济比较温和的时候，大家对 Joe Biden 没有太大的坏的印象。你由于这个美联储连续的强硬的加息，搞得这个大家都有怨气，这样呢就对 Joe Biden 有怨气，就是说你的下面的财政部这么搞法我受不了，并且呢又有弹劾的这个调查，就影响了他的形象，两件坏事。那么这个就影响到这个美国的大选了。我们知道呢，这个 Joe Biden 提出美国优先，他是说要美墨边境建强，他并且扬言一上台就要废除出生公民权，就是你不是来美国生个孩子就变成公民，没有的，你出生美国不能获得公民权。那么有很多人就是想在美国生孩子，生了孩子就走了，把孩子带回去了。这个美国宝宝这件事情，如果 Donald Trump 上台，这件事情呢就变成过去时了，这个事情是很大的。那么现在呢，并且呢这个我们就看看那个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呢，他还做很多的事情。Donald Trump 他是强硬派，那些非法走线移民 受到的影响最大，因为这个在 Joe Biden 情况下，那你走过边境，你跑到美国，你向这个边防一报，你就提问住两天，然后把你放走了，你就要美国了，所以这叫走线的移民啊。但是这个影响会很大。Donald Trump 上来，这些人他不会放过啊，你们非法进来，你还得走啊。甚至呢，合法移民他也会变得比较门槛比较大。Donald Trump 可能会大幅度提高工作移民的门槛，其中呢就包括增加对公司招聘外国员工的必要性的调查，就是你要必要性，你是不是一定要用一个外国人呢？为什么美国人不用啊？他会提高这个调查。那么并且会抬高外国员工获得雇主担保的薪资的门槛，你不能说我很便宜，我让个人移民到美国来，而这个人的工资呢比美国的平均工资还要低，这不行的，你要提高啊，这个要达到这个工资。那么这个呢就会有一连串的影响，如果 Donald Trump 出来。那么 Donald Trump 之所以他的民调额会提高呢，就是 Joe Biden 的民调额下降嘛，啊，就是由于利率的问题，由于他的本身的丑闻问题，哎，大家觉得这个人还可以。那我们说这个 Donald Trump 如果上台呢，啊，他呢还有很多问题，有一个受影响很大的就是留学生。 Donald Trump 在很多次公开演讲里面就提及这个敏感专业、政治有关的专业他不能够招收外国人等等，所以呢这个呢会更一步进一步的影响外国人到美国留学的这个学生的来源。就 Donald Trump 不管的，那就是把你砸住，你就不要来了。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经济问题方面的影响呢，也非常的大。我们知道，由商界有很多大佬呢，都是民主党的重仓。这些民主党呢，是崇尚自由经济、贸易合作，而 Donald Trump 是自由放任。到底呢是美国优先还是他的自由放任政策会变成第一呢？现在很难说。 Donald Trump 如果上台的话，美国在很多国际的合作他就会放弃，他不愿意参加国际的合作的团体啊，比方说巴黎协定，他一上来就退，他上来现在 Joe Biden 加入了他会退，他要跟比方说欧洲国家、日本、韩国，他要单独的去谈。这就是 Donald Trump， 他已经做过一次了，我们就知道。那么我们从宣传的口号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下一届的 Donald Trump 是一个更加强硬、更加狭隘、更加排外、更加固执的川普。但是他现在的民意高过了 Joe Biden。 那比方说啊，美国在这个不断的赤字水平，这个他呢就使得美国国家的评级的时候会非常的严重，我们很担心啊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呢，他呢在财政上会更加的这个挥霍的厉害，使美国财政受损，这是一个负面的讲法，但是支持他的人不觉得是个问题了。另外呢 ，Donald Trump 讲他要把这个美国对进口的商品全部征收10%的关税，他第二任就要这么做。那么如果美国对所有进口的商品都征收10%的关税，这个对美国的很多企业就是不得了的一个损失了。这个美国因为它自由经济搞惯了啊，但是呢川普呢是一个强硬的，然后呢这么一个美国这个总统啊，这个原来的总统啊 Donald Trump 呢，他面临35项的刑事的指控，还有性丑闻，为什么美国人还能够去选他呢？这个到底为什么他的民意的调查比较高呢？这个其中的关键呢，倒不是 Donald Trump 本身的情况，是 Joe Biden 呢赶上了这个不好的情况，就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啊，美联储增加利息，就他上台2年就不断的增加，所以呢搞到这个通货膨胀，增加利息也没有抑制下来，再加上难民问题非常的严重，跑过来几百万人， 然后呢，还有战争引起的美国民意的分裂，有一部分人愿意支持乌克兰，有一部分人不愿意花钱支持乌克兰，隔那么远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四个问题联系起来，美联储加息，抑制不住的通货膨胀，难民问题，战争导致的民意的分裂，那么这些问题都加起来，那Joe Biden没有办法，他显得软弱无力。美国的整体经济呢，现在是向上的，美国的第三季度还有 5% 的增长，但是呢，美国普通民众基本上没有从这个经济增长里面感受到这个经济增长的好处，因为通货膨胀厉害了，经济增长你赚到钱你实际用的少，通货膨胀高，借贷利率高，还有不断涌入的非法移民，大家都存在一种地位丧失的这种感觉，大家觉得我就没什么好混的。我们知道普罗大众的选民呢，心里对 Joe Biden 呢都有一股 怒火，你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凭什么我投票给你？这就是美国现在这个民意啊，一个最大的一个。那么而这个 Donald Trump 呢会包装，就 Donald Trump 呢非常会利用对方的弱点来反攻，他很煽动性的言论，很多人呢都忘记他过去怎么做，大家觉得他是行的，因为 Joe Biden 呢这个黏黏糊糊讲话，然后呢搞得这个价格这个高涨，非法移民蜂拥，然后呢战争又花了这么多钱，这怎么办呢？所以呢好多人呢就去访问了，最近的这个纽约时报啊等等这些报纸呢就去访问一个共和党这个铁票仓，访问几位年轻的人，问他们要投票，为什么要投票给 Donald Trump， 就是你们这个铁仓。他说呢，你这个两个华这个华裔的这个应该说是，他说为你问我为什么要投票给 Donald Trump， 这是个弱智的问题，因为呢没有人可以选，也就是说我只能选一个，就是选 Donald Trump， 这个叫什么东西，叫捏着鼻子去投票啊，虽然觉得这个 Donald Trump 挺臭的，没人选呢，就是他。当然这个话讲起来大家觉得有些过度，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很多事情会改变，但是呢我今天讲的这么多，就是 Donald Trump 如果上台，美国整体的环境就有这个变化。那个当然有些事情我们觉得还是好的，美国边境建墙，但是有很多事情呢大家觉得是不合适的，比方说这个要抬高工作移民的门槛，这个大家都觉得不对啊，这个事情，但是他上台呢就有这个事情。美国呢的确是一个这个国际的顶级的资源，好学校，这个好教育，好机会，那么这个 Joe Biden 的这个在这个他的管理之下，合法移民的大门是敞开的，有人才移民，投资移民，那么但是这些事情到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呢，可能就会烟消云散啊。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拜拜。